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变性同性恋 LGBTQ 加。烫山芋系列讲章四，马太福音19章4至5节，维保罗牧师，2023年6月4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我还是继续每月一次来谈谈眼下我们面对的棘手问题。让我们以基督的话开始，马太福音19章4至5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今天这个题目所牵涉到的打交道，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关于男女之间关系的教导，宣讲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记得年轻的时候，婚姻理所当然都是一男一女。我没有成长在基督教家庭，7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了同性恋，当时我在大学里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从我学过的圣经经文里，我知道这种关系是不符合圣经的。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他的圣经知识比我好，交谈中提到了这件事情，他严厉批评我，当时我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自己的观点。后来我知道他的谴责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是从那些想要打破传统的符合圣经的男女婚姻家庭关系那里来的。后来这种观点成了同性恋者的口头禅。当时我的那个朋友用一种很不友好的口气问，人家在自己卧室里的私事关你什么事？当时我想，听上去有点道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我想，既然是他们自己的私意，别人怎么知道的？当然，今天你已经听不到这样的问题。今天，容忍变成了接受，接受变成了保护，变成了庆祝。不愿意加入庆祝行列的，成了不可容忍的。我敢说，在这件事情上，人们的普遍感觉是惧怕。今天，我说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之间的誓约，让我感到有点紧张。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文化，我想你们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哪怕是轻轻的一声不同意，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让你被阉割掉。相信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应该是婚姻里一男一女的关系的观点，今天已经缩回到你自己卧室里去了。别把你的这种观点带到公共场合来，不然的话你就会给自己找来很多麻烦，那你就只好进入冬眠。眼下美国社会已经成了骄傲月 Pride Month 天下，祝美国同性恋变性人势力越来越大，到处组织庆祝同性恋变性人的活动，称为骄傲月，甚至蔓延到香港、台湾、上海、广州等不少大陆城市。最近继美国啤酒大王百威雇佣变性人做广告，销售减少 25% 以上之后，美国零售巨人塔吉克商场也因为雇佣了撒旦教的人来设计推销同性恋变性人商品广告，受到顾客巨大反弹，销售额大幅下滑。洛杉矶道奇棒球队也在那里犹豫不决，是否也要凑热闹来加入骄傲月庆祝。男性变性人参加女子运动常常夺走金牌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垃圾。今天这是个极其热门的话题，已经很难进行正常的公开讨论。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个私下威胁，一家杂志的作者要求我从南湾地方报纸的订户名单上，我的专栏文章上撤掉他的名字。注：多年来维牧师定期给洛杉矶南湾的地方报纸南湾清风写专栏文章，我不知道报纸是如何建立起固定订户名单的，很显然作为一个作家，他也在那张清单上。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我们之间经常在报上讨论，他很聪明，总是紧跟时事。其实我喜欢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锻炼我的思维。有时候我会同样他的一些观点，有时候不同意，但一出现上述这个问题， 他马上和我断交。我说，基督教相信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我并不觉得那有什么争议之处，我只不过是声明自己的立场而已。我给他写信告诉他，我当然可以把你的名字拿掉，但是因为我觉得和你交往挺有意思的，因为你常常以理想思考方式表达你自己。我想知道我的基督教护教文章在哪个方面使你如此不高兴。我当然会按照你的要求去掉名字。他回答说，我受不了你的反同性恋偏执顽固，谢谢你把我除名。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回音。你把我看作是偏执顽固的理由是什么？那么南布拉呢？注：英文全称 North American Men and Boy Love Association， 即北美男人男同恋爱协会。我所做的是比较来进行辩论。我知道我们生活的文化不喜欢这样的辩论。多年前有位牧师提出这样的论调，正确的行为是绝大多数人喜欢的。我问他，假如 51% 的人想要偷走 49% 的人的财产，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正确的？现在不是正在美国发生吗？注：牧师指的是大概是美国的许多社会福利制度，奥巴马医保就是一个例子，强迫高收入的人为低收入的人交医疗费。我的意思是，让我们来选择一个我们都同意的题目来辩论，看看你的体系行不行通。他的回答是，你有一个很不正常的自信感觉。我多年观察下来发现，做的对于感觉很并不很可靠的相关。现在你用理性的让人产生好感的假设方式，使得我们看上去很恶毒。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偏执顽固，却引来了你对同性恋而同性虐的恶毒攻击。你可以用各种借口语言修辞来满足你自己，但是你已经清楚地表明你的信息是丑恶的。我想做的只不过想从文化名人那里知道你判断错对的标准是什么。眼下我们的文化真的成为了污水池，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你是采取缩回到教会这个小范围去，不要去和那些人辩论呢？让我告诉你，你以为这不会进入到教会来，实在是过于天真了。事实上，这些思潮已经进入教会了。你以为这不会影响你的孩子，也同样是天真的。你的孩子已经受影响了。事实上，你以为我们只要退缩，不去和人辩论，问题就不会发生了。这正是仇敌想要的。我们应该找出怎么样和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文化对话。圣经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施洗约翰不是在对跟从基督的人说话，他是针对希律说的。结果发生了什么？他们砍了他的脑袋。那不是教会管教。神的律法暴露出我们是罪人。假如你不宣告神的律法，人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救主的。律法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基督这里来。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口说话。下面我简单的谈几点。一、我们周围所发生的符合圣经的教导吗？一男一女的婚姻和性关系是不是圣经的教导？现在有解经学家手里拿着圣经说，同性恋只是在1947以后的翻译本里才出现。这或许是真的，但是同性恋的行为2000年前就存在了。有些翻译的不同并不能说明圣经没有论到同性恋。另外一些人说，对同性恋的批评是针对圣殿妓女的。你们这是把自己的观点加到圣经里去，等等。这些人的解经真是很可怕。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6-27节明确地指出这种逆性可耻的行为。这些人竟然说保罗不是在批评同性恋。让我们来看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利未记18:22节，人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明显是指同性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10节，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 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提摩太前书一章列出不道德的罪，包括行淫的和金男色的，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令人产生疑惑的。要想把这些教导改成不是关于同性恋的，那可是想要把圣经给完全篡改了。当耶稣被问到离婚之事的时候，他直接回到创世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马太19章4至5节。现在那些人连男女的定义都在那里重新来过。注：拜登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森 Ketanji Brown Jackson 去年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当一位参议员问什么是女人这样简单的问题时，他竟然不愿意回答，因为他是个激进的放任派或者自由派法官。二，这是哪儿来的？我觉得我们在眼下的文化里都被点了煤气灯。注：英文 Gaslight 最早是一部电影，现在普遍指人被心理虐待、情感操纵，怀疑自己是否在思维上真的有问题，有点像指鹿为马，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态？从亚当、夏娃开始的一男一女婚姻，基本上在每一个文化里都占主导地位。以前我提到过，有人拍过纪录片，发现同性恋、恋童等现象发生在古希腊，发生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期，并且这些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在政权即将灭亡之前，一个民族自毁自灭。历史上一直都有这种繁荣、败坏、被掳的循环。关于这一点，人们有不同的理论，我要从符合圣经的基础是提出我的观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把人类的全然败坏用交换来描述，他的辩论是离开神的恩典，人就是这样的下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将不能朽怀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这是第一个交换。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彼此贪婪，又是一个交换。切斯顿说，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相信任何东西，而是不相信神，但却愿意相信任何东西，这就是交换。当我们谈论无神论者的时候，我们的无神论朋友会说，不不不，我不是相信任何东西，而是什么都不信。我的朋友们，无神论不是什么都不信，只不过是做了交换而已。你把敬拜创造主换成了被造物。保罗说，他们用真实交换谎言。在这方面，全人类都一样。诗篇58篇说，一离母腹就与神疏远，说谎言。这就是人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到地上来，假如地上没有病人，他是不需要来的。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决定错对的时候，一个自然结果就是影响到人类的性行为。这就是保罗的辩论。索多玛、摩拉不是第一天就是那样，那是人一点一点的走向黑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一桩一桩地列出人类的各种罪恶，你们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别人这样做，知道这是必死的，还做得更多。所以我们的文化在性问题上走的方向，在宗教上同样也是这样，这绝非偶然。我们必须认识到 LGBTQ 加、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变性同性恋是很特殊的。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把这事看得那么认真呢？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会在问题解答时来谈。他们为什么不组织奸淫骄傲月、偷窃骄傲月呢？这是很特殊的。我和一位教育界领袖有过一段对话，我都不记得对话是怎么样开始的。他认识我已经有几十年了，知道我不是仇恨人的、偏执固执的人。他对我说，不是有饶恕吗？我问他，这是你的看法吗？假如你公开说他们需要饶恕，你会惹来大麻烦的。 因为只有做错的事情才需要饶恕。他们不是要你饶恕，而是要你赞成、支持并且庆祝他们的行为。问题是，这样做不能引人到基督这里来。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才能求情饶恕。今天你不能看电影、电视、阅读书刊、报纸，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你躲都躲不掉。你们年轻人，在前面道路上必定会遇到的。难处在于，一方面你成天被这些东西轰炸，另一方面，很多同性恋者是非常友好的、大方的、有趣的、努力工作的人。我有许多基督徒朋友，他们还不如这些同性恋者来的友善。记得有一次，我去夏威夷短宣，遇到一个年轻基督徒，我们一起同工。那小伙子很友善、风趣，是个同性恋，后来他上了大学，得了艾滋病死了。我把那些以前的同性恋朋友列出来，整整一夜都已经死于艾滋病，令人伤心。在这个文化里，要想从同性恋里出来不容易，有种力量在拉着他们。但我们绝不能在真理上妥协。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是在起诉整个人类。三，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说上帝造他们时就是这样。你是说神犯了错误吗？你能证明吗？哪怕你能拿出证据说此人天生就是同性恋，也不能说明问题。我们都有欲望，或者是生理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或者是环境中的。但是道德应该超出这一切。我们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环境中的，都是人堕落之后才有的。多年前，《洛杉矶时报》有篇文章《罪的基因》说，犯罪与基因有关。我的观点的是，自从始祖堕落，人类没有例外的都受了影响。其实你能在我的基因里找到什么东西，可以联系到我的某种行为，但也不能够使我的这种行为变得合理。假如他们发现我有不喜欢同性恋的基因，那么我反对同性恋，你们就不该找我麻烦了吗？不，他们会要求我改变。道德应该超越人的喜好、倾向或者随身而来的欲望。你不能以你的欲望来决定错对。诗篇58篇说，恶人一出母胎就走上错，说谎话。这句经文能够为说谎辩护吗？当然不能。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大问题。我们把神去掉，结果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于是就出来了空洞口号，只要使大部分人高兴就是好事等等。上面的这些理由没有一个过得了考试，唯一过得了的就是天上有一位神，他掌握全权，他有绝对权威，他告诉人什么是义的、对的。我们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四，另外一种反对意见说，耶稣不是和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吗？是的，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是的，耶稣的确和罪人一起吃饭，他按照他们的本相和他们打交道，不是吗？我们必须认识到，有勇气，出于爱心去关心别人。当我坐下和 LGBTQ 人交谈时，我想到的是，他们前面的路很难，不是让他们赶快离开，而是告诉他们你的生活正在走向一个糟糕的方向。我们需要关心他们。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很多人说，基督徒里是没有同性恋者的。你是基督徒，或许你正在此事上挣扎。谁没有罪？我们应该爱他们，设法告诉他们，你走在错误的、危险的路上。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路。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逼迫的人自我毁灭的，无论是早期的黑奴、30年代欧洲的犹太人、 遭土耳其迫害的阿美尼亚人等等，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自我毁灭的。 LGBTQ 的问题是心理上灵魂上的问题，使得他们走上这条自我毁灭的路，但他们却在埋怨你。五，接下来的一条是黄金法则，你们都听到过对吗？注：西方社会人人都知道的耶稣的教导，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也当怎么样待人。首先，我们应该知道黄金法则是有界限的，不是别人对你做什么你都应当同样的去做。比方说自虐狂就是有人喜欢被伤害，那么我喜欢被伤害，我也应该让你受伤害，这行不通吧？耶稣教导黄金法则的时候，他是以律法和先知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是滥用黄金法则。最后，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的文化已经到了黑白颠倒的地步，不仅在同性恋问题上，也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首先，你的立场要坚定，你必须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必须抓住圣经的教导。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你应该有点以利亚的勇气，人不喜欢光，你要按神的呼召成为光，成为福音的使者。你从福音书里可以看到，耶稣真的关心人，爱人，并且有耐心。让我告诉你，假如别人觉得你真的爱他们，那么即使你的讲话磕磕巴巴，他们还是会听，会接纳你。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别人。哥罗西书四章六节。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改变行为的征战，而是灵魂的征战。对 Ibak 的答案是神的救赎。约翰·戴维生写道，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上的征战，而是信仰上的征战，这不过就是乐园里叛逆的继续，最高意义上，这就是一个关于人堕落的问题。让我们一起祷告。